最新的 A 股策略观点。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张宁泉策略分析师张夏。那么简单分析一下当前 A 股方面的格局以及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前面呢，我们在五月月报里面呢也是明确提出来 A 股的话将会面临着新的一轮这个上行周期啊，那么将会进入到所谓的 A 股的上行周期的第三阶段啊，那么也是从四月初开始的。那么这个观点的话，到今天为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呢，这个外部扰动呢会有一些。那我首先呢重申一下，就是什么叫做 A 股的上行周期的第三阶段。我们在此前呢研究 A 股的时候，我们发现 A 股是每一轮啊，大概是2到3年的上行周期呢，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由政策驱动的第一波上涨，领涨的板块类型的话呢，一般来说是以券商、军工、钻制为代表这种冲天型行业。当站上扭亏顶的位置后，进入到上行的第二阶段。上行周期的第二阶段的话呢，表现比较好的主要是这些赛道型行业，主要原因呢，是因为能够形成增量资金的正反馈机制，那么就会形成资金面的自我强化，那它是个典型的由资金驱动的估值扩张。那么那些个空间很大、受益政策支持、有宏大叙事的一些赛道型行业呢，表现比较好。2025年的4月份市场进入到上行周期，一直到今年的1月份呢，是我们说的牛市的上行周期的第二阶段。那么表现最好的方向的话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赛道型行业。那么在今年1月份，随着重要机构投资者那这个 ETF 啊被大量的赎回。那么在释放了降温信号之后的话呢，又叠加美伊战争爆发，股票上呢进入到一轮调整。这轮调整之后的话呢，从四月初见底啊，那我们就正式就像2025年4月份是进入到上行周期第二阶段，那2026年的4月份呢，将会进入到上行周期的第三阶段。那么这个第三阶段的话，我们之前啊也预判过，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的1季度前后。这个是大的方向，那也就是说现在正处在啊这个从2024年大的上行周期过程当中，同时呢又处在这轮上行周期过程当中的第三个阶段，这是我们对后续市场的一个核心判断。那么在刚刚在之前的五月报里面啊，我们也详细的分析了为什么啊这个市场还在上行周期。其实这个核心原因呢，就是现在是上行周期的第三阶段，它是一个典型的盈利驱动。我们简单分析了一下为什么往后市看盈利会逐渐改善，那实际上它是需求端跟价格端的形成一个共振。当前的经济的形势啊，并没有特别的有明显的改善，总体来看的话是一个保持稳定为主。那么接下来主要的盈利改善的原因呢，主要就是需求端以新产业趋势的驱动，以及5年规划的重大项目的落地。从目前来看呢，整个传统的房产加基建投资增速已经大不如以前，但是呢，从今年4月份开始，重大基建工程呢应该是在逐渐的落地。那么从建筑钢材成交的情况来看呢，也是出现了一个负值收窄甚至转正的情况。那么由此可见的话呢，就整个传统基建啊也是有所改善。那么又由于往后去看房地产的基数不断降低，这块的同比增速也会明显改善。所以第一个改善的呢是什么呢？那就是15规划重大的传统基建项目落地和房地产的这个负值收窄啊，这样来的话呢，有很多行业就会出现一个边际改善。但这些呢就没有弹性啊，它缺乏弹性。真正的弹性呢是来自于15规划里面我们称之为叫新能源基建和 AI 基础设施政策局会。那么这块我们就不展开讨论。你比如说在过去一段时间啊，无论是我们的四月份的政治局会议强调的六张网里面的算力网，还是近期的大家提到的这个 token 工厂，还是这两天新闻联播啊，还有包括这个新华社都明确提到了啊算力网的到来。那么 token 工厂和算力网的到来，其实它都指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那也就是说，随着国产大模型的好用以及落地，及国产芯片能够走向量产，那么整体围绕着国产算力的建设和国产大模型的一个普及使用呢，进入到一个关键的阶段。那么其实呢，我们在看过去啊，就是一个大的周期过程当中，它实际上就是随着我们建设3G、4G、5G 网络，从此的移动互联网大幅的普及，从而我们迎来了移动互联网的时代，也就是说我们迎来了这个 APP 啊，迎来了这个移动互联这样的大的时代。那么其实在过去的话呢，一直啊大家看到大模型在不断完善啊，但是呢并没有去提这个所谓的算力网，也没有提什么 token 工厂，对吧？也没有提什么 token 套餐。那么 token 订阅到了今年的话呢，那很显然各个 AI 的这种算力基础设施的明显提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这个领域的话呢，将会迎来一个大的上升周期啊。也就是说，此前我们看到了国内 AI 板块的一个表现比较好，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北美链的一个带动。那么这次的话呢，从国内啊这样一个算力网的建设提速，以及 token 工厂的一个普及，它标志着整个 AI 将会从落地啊到一个加速的过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产算力投资呢将会成为推动整体 AI 算力板块上行的另外一重逻辑。那么除此之外，由于大家对于这个算力需求大幅增加，那么变相带来 这个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整个能源体系建设呢是跟 AI 体系建设是伴随而来的，这两个方向的话呢，就从去年到今年以来都是一个高景气的一个所在，只不过之前的驱动因素主要是来自于北美那么现在的话来自于中国国内的一个共振，那这样就形成了中美的一个需求共振，所以景气度最高的方向或者盈利增速最高的方向毫无疑问就是与这个 AI 基础设施建设和这个算力这个算力建设以及这个新能源体系建设有关。除此之外另外一个方向的话就涨价资源品，那么现在涨价资源品呢只是分类型的，能源和材料是此起彼伏，就是能源涨的时候材料承压，材料涨的时候能源承压就是这两个的话呢是此起彼伏，那么这个是构成了三大景气的方向。A 股的上行阶段第三阶段它是一个典型的盈利增速驱动，那么也就是说高盈利增速板块呢是主要的方向，它就不会偏离到别的行业去那这地方是关键。很多人都很幻想就是我们会不会风格切换或者我们会不会换个行业涨或者行业轮动行业轮动只在高景气的行业内部轮动，而不会去轮换到不景气的方向在这点上我觉得投资者应该有充分的认知。那么这一点，这一轮的整个 AI 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高增速以及这个包括这个新型能源体系建设高增速的话呢，至少要突破到明年一季度到明年一季度的话呢，随着产能投放加速，有可能会迎来业绩的边际拐点，这个是后话。那至少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体来看是我们的这个股票市场呢仍然在一个上行趋势过程当中，而且呢它这个盈利驱动表现最好的毫无疑问是资源品 AI 基础设施建设和新能源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的建设，那么相关板块的将会得到持续的资金支持。那么就短期而言有没有这个风险扰动，当然有，那么这个里面核心变量美债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那么美债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近期出现一个加速的上行，那么这个对于全球的这个科技板块是形成了同步的压制那萨克指数和包括日经包括韩国股票市场都是承压。那么这个变量上行的原因呢毫无疑问与通胀预期的升温有很大关系，那这个背后呢与油价升温呢有很大关系。那么这个地方就是霍姆海峡迟迟未能通航，而中美美国美伊呢是无法达成协议，那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原油库存的不断消耗，原油中枢的上行，那么将会推动整体的逆中枢的上行，那么这样的话就实际上就形成这么一个叫做虽然整个盈利这个利率上行它对这个新兴市场板块会形成的压制，但又有一个高景气会把往上拉，那么这样来的话呢就是大家开始去交易这个高油价或者说高利率环境的时候呢会出现阶段性的调整，但一旦比如说这种冲突缓和或者油价阶段性又回落美债收益率回落的话呢，当市场回到上行趋势的时候呢表现最好的还是刚才我提到那些方向。那这个来的话呢很多投资者说那你现在应该怎么去处理对吧，你要么你就减仓对吧，然后呢去回避掉这个调整，或者你干脆就持有对吧，就一直持有这个产业趋势如果你有去减仓，那么等到市场持稳的时候你要加仓的方向其实还是那些高景气的方向这是应对的一个策略。当然具体的这个美债收益冲击对 A 股和美股的影响的话，待会儿有我的同事吴敬清跟大家做一个详细汇报，在这里面我就不再赘述。那么以上就是我汇报核心观点，总结来这样就是两句话。第一句话呢就是 A 股仍然处在上行趋势的过程当中现在处在上行周期的第三阶段，它是一个典型的盈利驱动，我们要围绕着高盈利增速板块。那么第二句话呢就是现在景气度最高的毫无疑问就是 AI 基础设施建设算力这个，然后是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这个资源品那么以上就是三大进攻方向。以上就是我汇报的核心观点和思路接下来把时间呢交给我的同事。
好的，感谢夏总精彩的分享。那么下面时间交给李浩洋来汇报一下关于赛道和产业趋势推荐的更新。
好的，感谢这个涂老师。那各位投资者，各位机构投资者，那个下午好，我是招商策略联席首席李浩洋，今天给这个各位领导做一个简单的汇报，主要是我们近期的赛道和产业投资的一个方向一个推荐。那首先相比于之前几次在周日的电话会中，就我们推荐的方向基本上是完全这个科技相关的，我们这一期可能会加一个顺周期方向的这个推荐。那我们这次推荐的方向既包括之前科技主线的这个海外算力、国产算力、商业航天这些，也包括了这个顺周期里面的工程机械，尤其是机床这几个细分方向。简单讲一下推荐的逻辑。那首先说一下这个当前我们对市场赛道和产业投资一个整体的预判，那我们认为科技方向依然是最为重要的方向，虽然在周四周五由于美伊冲突，由于海外的一些因素出现了回调，但是我们认为短期内这个方向依然是可以创造超额的方向，并且我们不认为周四周五这波是科技的顶部。然后细分方向上依然是围绕这个 AI 硬件，就海外算力有国产算力这边这个做推荐。那首先说一下海外算力方向，那对于海外算力的这个核心大票，尤其是像大光这些核心标的，我们认为未来交易的节奏应该是在业绩真空期持有，然后在业绩期根据业绩的好和坏来做出加仓或者减仓的判断。所以我们认为从目前到下一个业绩期，这个方向依然维持战略性的配置作为底仓持续的配置。那如果期间因为大盘下调或者因为一些突发因素，海外算力一些核心标的出现回调，那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买入的节点。因此对大光方向，我们认为是要维持战略性配置，维持一个中性配置，不去讲顶部，也不去降这个仓位，等到下一个业绩期根据业绩再做出判断。那除了大光之外，其他海外算力的这个相关方向我们认为是可以这个交易的。那交易的逻辑主要是这个围绕紧缺和涨价去找整个产业链里面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方向。整体来说目前整个海外算力里边涨价的逻辑包括紧缺的逻辑是没有变化的，可以顺着这个产业链去找一些这个相关的方向，包括这个设备端，这个是持续看好的，也是创造超额的一个主要方向。然后第二个方向就是国产算力。那国产算力最近两个周受这个信息的扰动是比较大的，主要是围绕特朗普总统的访华，围绕英伟达潜在的可能放开这个几款芯片，更多的是偏向情绪端的扰动，并且在本周的盘中交易是比较极致的。那首先呢，对于整个的这个国产算力方向，我们认为相比于去年，今年的国产算力的投资逻辑比去年更加清晰，今年至少部分业绩是可以兑现的。那如果后续持续的因为这个外部芯片这个国产替代政策变化出现回调，我们认为是可以提供观察和配置的这个机会的。那对于国产算力方向，相比于之前几轮国产算力的行情，本轮更多的去交易国产算力偏向硬件的这个方向。那此外后续的催化可能会比较多，包括潜在的国内存储龙头的这个 IPO 可能会带来一波国产算力相关的投资机会。那对细分方向上，我们可能这个认为要关注一下半导体设备这一个这个细分方向。那对于半导体设备这个细分方向呢，就我们简单做了一个逻辑的梳理。就我们认为半导体设备方向是需要区分国产替代逻辑、边际增长逻辑和长期份额的逻辑。那如果只是海外厂商扩产带来的边际订单，那需要按照具体的产线、设备数量、国产份额和公司产能来测算。如果是长期的国产替代，那逻辑不仅是边际增量，还包括从海外设备向国产设备替代的份额的提升。所以我们认为下一阶段国产算力，尤其是这个半导体设备这些，是有可能替代海外算力贡献更加明显超额。实际上从过去两年 A 股市场科技内部的风格、内部的细分这个轮动来看，基本上每一轮海外算力交易到极致之后，市场就会向国产算力进行切换，所以对国产算力方向我们是持续的看好，可能成为下一个阶段的主线，并且这个重点关注半导体设备这些相关的这个方向。那科技里面另外一个推荐的就是这个商业航天。商业航天实际上是一个标准的题材方向。那在市场从四月份业绩期结束之后进入到五月份，市场就开始这个交易这个商业航天这一个这个题材。主要原因是在整体的这个五月份还有六月份，商业航天国内和国外会有比较多的催化，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周四周五出现了回落。实际上我们认为商业航天是跟本轮的指数是高度相关的，由于是一个高风险的品种，那如果指数回落之后，商业航天这个方向很难这个避免。但是我们认为指数并不会这个出现非常明显的这个单边回落的一个趋势，所以一旦指数出现回升，然后市场风偏开始这个回暖，商业航天依然是可以贡献超额。那除了国内的火箭发射之外，还有国外的 SpaceX 的一个上市，这些都会提供试点这个催化，所以短期内我们依然持续的看好商业航天这个方向。那除了这几个这个科技方向之外呢，我们这个其他方向也推荐几个这个赛道。那第一个就是锂矿， 锂矿我们依然是持续看好的，虽然近期有所回调，就我们认为锂矿的逻辑目前从各方面看是非常明确的，就五月整体是一个边际供给扰动进一步增多，边际需求这个增长比较确定的这个月份，整个供需的格局包括这个市场会逐步去认可它的这个景气度的逻辑，风险点可能在六月份，就六月中下旬开始供给端的扰动开始逐步的这个恢复，那这个是锂矿可能回调的这个节点，所以这个方向持续看好，因为之前每次电话会讲的比较多，逻辑基本上没什么变化，那今天就不再更新新的逻辑。此外就是工程机械，这个工程机械这个方向是更多的偏向顺周期，实际上这个我们认为现在可以逐步的去观察一些这个顺周期的方向。那对于顺周期的这个投资逻辑，其实我们也简单做一个梳理，我们认为顺周期方向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验证，那宏观就是看 PMI、CPI 包括 PPI 这些指标，如果 PMI 能够回到50以上的扩张区间，然后 CPI 转正并且连续两个月得到确认，那可以说明过去两个月没有同时出现的正向信号开始出现，这个是宏观的角度。那中观层面我们认为可以观察公控行业的订单数据，例如物流、空调、纺织、木工、办公设备这些下游通用设备的订单，那如果超过1/3的行业订单转正增长，那说明中观层面出现了明显的改善。那微观层面，我们认为国内主流的通用设备的公司，包括说这个伺服电机这些，也可以作为顺周期启动的重要信号。那基于这个逻辑，我们可能重点要推荐这个机床，那机床服务于各类的加工环节，那订单的增长是比较重要的，那部分订单同比增速也可以达到一个相对较高的这个水平，所以工程机械方面我们可能重点推荐这个机床相关，这作为一个顺周期的一个配置。然后另外是这个煤炭，那煤炭我们认为随着厄尔尼诺的到来，包括说这个用电旺季的到来，煤炭方向依然是有机会，那上周的扰动更多的是受这个美伊冲突包括相关的停战预期的一个扰动导致这个回调。那简单做一个总结，就是目前对赛道和产业以及题材的推荐上，我们认为科技依然是主线，那下一个可能成为市场主线方向就是国产算力，国产算力短期可能会受一些情绪和市占的扰动，但是持续的看好，重点可以关注这个半导体设备相关的方向。然后对于海外算力的大光，我们认为依然要维持中性配置，若核心标的出现回调则可以逢低的买入，那如果要追求超额可以去找海外算力方向上游紧缺涨价的环节，通道的逻辑是依然存在的。那商业航线作为一个题材，可能随着大盘的这个回暖依然有机会。那关于其他的方向，锂矿持续的看好，供需的逻辑会进一步这个明确，然后再就是这个顺周期方向可能适度要观察工程机械，尤其是机房相关的投资机会。那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汇报，那感谢各位领导。
好的，谢谢浩洋的分享。那下面由我来跟大家汇报一下关于流动性和市场风格这边的一些观点。那我们看到就是在上周五的时候，其实整个海外市场的流动性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其中直观的代表就是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的一个加速上行。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上周五其实整个市场是又一次演绎了这个流动性冲击，美元和石油上涨，其他的资产都在下跌。那么驱动这个流动性冲击背后最核心的因素，或者说驱动美债收益率加速上行的一个因素，还是在于最近整个通胀超预期。那我们看到在最近一周公布的不管是美国还是日本的这个通胀数据，其实都是远远超过此前的市场的一致预期的。那从美国这边来看的话，四月的 CPI 达到了 3.8%， PPI 达到 6%， 那这个其实在历史上来说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水平的。那另外在这个通胀当中，其实我们看到除了能源相关的，比如说能源和交运这两个分项以外，在食品饮料当中，像新鲜的果蔬，它的价格其实上行的幅度也是非常明显的。那为什么说这个会受到市场的关注呢？就是因为 这个果蔬价格的一个上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它受到这个运输成本的上行以及化工品价格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推动，所以其实是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市场对于或者加剧了市场对于能源成本二次通胀的这样的一个担忧。那也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导致就是在过去一段在上周就是美债收益率出现了一个加速上行的情况。但是往后去看的话，就是我们如果从这个 CRB 指数来看的话，它的一个增速其实在五月份虽然是还有小幅的上行，但是会看到它的一个上行的斜率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放缓的。那也就意味着其实如果说油价它没有进一步再突破前高的话，那其实可能未来的这个通胀的再进一步加速的概率其实是会明显的下降的。但是它在高位持续的时间可能还是要去取决于未来这个美伊的进展和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通航的情况。那么就是在这样的通胀加速上行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升温。那我们这边从左边这张图上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就是在过去一周市场对于年内利率维持不变的概率是大幅的下降，而对于年内加息一次的概率是明显的提升，同时对于年内加息两次的这个预期也有所升温。那么到这周上周五的话，其实就是整个市场对于年内的加息的预期，就包括加一次和加两次，合计的概率预期是上升到了将近50%的水平，而前一周这个数据只有14.3%，所以这个也非常直观的体现出来整个市场对于政策预期的一个情绪的变化。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虽然年内的加息预期在升温，但是从这个绝对的这个数值来看，其实市场的一致预期还是在就加息的起点可能是要到明年，也就是2027年才会看到。那么在这个美债利率加速上行的情况之下，它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影响我们怎么去看。那其实我们这边呢，就是可以去把最近几年美债收益率加速上行的阶段的情况去就是从历史上做一个回溯。那我们看到基本上在过去2021年以来，每一次这个美债收益率加速上行或者快速上行的这个阶段，我们看到标普500指数和这个沪深300基本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那么这个从23年以来的话，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它其实是处在3.5%到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高位震荡的区间，所以就形成了4.5%这样一个市场的心理关口的重要的位置。因为一旦突破了4.5%，大家可能就会预期它会不会再向5%进一步的去靠近，所以4.5%就成了市场就是去看美债利率的话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那也正是因为上周在周五的时候十年美债利率突破了4.5%，所以其实对于市场的情绪是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压制。那么我们也去回溯了一下历史上就是从23年以来这个十年美债利率快速上行突破4.5%以后这个不同的阶段标普500和沪深300指数的一个表现。那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利率快速上行到最高点的阶段基本上市场的一个跌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明显的。在突破到 4.5% 到这个一轮的这个利率的高点的这个阶段，其实也是跌幅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但是一旦利率开始从高位回落不管是 A 股还是美股，其实都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弹，并且这个反弹的幅度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在过去这几年包括美债利率加速上行的一个原因和就基本上就是可能比较多的情况，就是出现这个通胀超预期啊，或者就业数据超预期等这样的情况，使得大家对于这个降息的预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的时候，会导致美债利率的一个明显的上行。那么基本上在这种利率快速上行之后，它的一个回落的触发因素大概就有两类。一种是大家看到美国的数据开始变弱，
不管是就业啊，还是大家担心的一个通胀数据，开始就是低于市场预期的时候，那么可能就大家会带动这个预期的变化，从而推动利率的回落。而更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可能是比如说是美联储的官员出来释放一些鸽派的信号，也或者是特朗普出来然后释放一些缓和的信号，那么导致市场的预期扭转，从而带动美债收益率从高位回落。那么所以的话，其实往后去看，可能市场这个美债利率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高位回落的话，可能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因素的触发，来带动整个市场的风险的偏好的回暖。那么这个因素呢，那有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个美伊有一个边际的缓和，或者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有一个改善，也或者是比如说特朗普或者美联储的其他官员出来表态来稳定市场的预期。那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情况，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么就会带动市场情绪的一个回暖，以及美债收益率的一个高位回落。那么目前的话，当前这个短期的美债利率上行，它对于市场的影响怎么去看？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四月份以来整个股票市场的一个快速上行，它其实是从四月下旬开始，其实美债收益率就在上涨的，但是股票市场还是能够继续的不断创下新高。那其中最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一方面是在四月份之后整个市场的风偏改善，然后大量的资金其实是有一个回补，形成了一个流动性的支持。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从四月到五月，其实是科技股的一个财报的密集披露的阶段。不管是海外的公司还是 A 股的公司，其实它的一个业绩超预期的情况其实是密集的出现的，那么对股票市场是形成了一个基本面的支撑。那所以的话，其实是在资金和业绩的这样的一个双轮驱动之下，那么股票市场顶着美债上行的压力然后再上涨。那么到上周的这个位置的话，一方面呢是基本上这个财报的披露也基本上告一段落了，那么利好其实是到了一个集中兑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美债利率它上行到了比如说十年它上行到 4.5%， 30年上行到 5%， 那这两个位置对于市场而言其实都是一个心理关口的位置。那所以两方面的因素叠加，那带动了市场在上周五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那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这种调整还是集中在市场情绪和这个交易的层面的。那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衡量整个银行体系流动性的指标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还有这个美债的这个波动率指标，它虽然在上周有一定的回升，但其实目前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所以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偏短期的一个流动性冲击，并没有说引发更大规模的银行体系的流动性的紧张。那后续呢就去观察，一旦有前面所提到的这种事件的催化的话，那可能就是风险改善，这个流动性冲击就告一段落了。那么后面这个冲击流动性冲击结束之后，或者说这个美债收益率一旦从高位回落的话，那么 A 股从历史上来看，其实基本上在这个美债利率高位回落之后，可能还是相对来说偏成长的方向，不管是它的一个绝对的涨幅还是它的一个上涨的概率，其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的。这里面包括像中证1000、中证2000、创业板指等，这都是比较典型的大小盘的成长方向。所以的话，这也从这个历史的经验来看，就是后边一旦这个风险改善，美债利率高位回落，那么就意味着可能整个市场还是会重新回到这种偏成长的一个方向上。那么从中长期的角度上去看的话，其实刚才前面夏总也讲到，我们也并不认为这个位置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风格切换。其实可能整个市场还是我们会更倾向于这个偏科技成长的方向继续占优。那么这个呢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下面就是我要汇报的这个第二部分的内容，就是关于成长价值风格它的一个轮动和背后的核心的驱动因素。那我们呢其实也回溯了一下，从 整个2004年以来 A 股的这个成长价值的一个风格切换，我们会发现基本上大概是经历了这样八轮成长价值的风格大的切换。那么每一轮的这个时间的周期大概是就是从09年以来，因为我们其实之前也统计了一下，就是基本上是从10年开始整个成长和价值它的这个指标就是风格的一个差异性才明显的拉开，从而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这种风格的切换。那么在这之前呢，其实这个风格的切换是不太明显的。所以的话我们也可以其实重点的关注像10年之后整个的这个成长价值风格切换的这样一个这个历史的经验。那可以看到的话，基本上就是每隔2到3年就会有一次成长价值的风格切换。并且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个成长向价值去切换的时候，它其实往往对应了一个市场上行和下行周期的一个转换的拐点。比如说这个2013年到2015年6月份它是一轮成长风格，那么从2015年7月份开始整个市场会转向偏价值的风格，那基本上也对应了就是整个股票这个市场指数这个高点的位置。那又比如说这个上一轮2019年到2021年的10月份其实是整个成长风格占优，那么从成长切向价值是从2021年的11月份开始比较全面的切向价值风格。那么这个背后呢，其实也是对应着我们看万德全 A 指数它的一个上行和下行周期拐点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这个是从成长向价值切换第一个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会发现从成长切到价值之后，其实往往价值它会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呢，就是在从成长切到价值的第一个阶段，它会更多的表现为价值风格的一个抗跌的属性。那么第二个阶段的话是就是随着整个的基本面因素的一个驱动，比如说2016年2月份到2018年年初，那这就是会随着国内的一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然后再加上当时的国内的地产的上行周期，那么从而推动了这个偏顺周期低估值方向的一个业绩的高增，从而价值板块它其实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上行。所以这个阶段呢，就已经不是说价值它的一个抗跌属性的体现了，而是进攻属性的体现了。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价值100指数在16年2月到18年1月取得了 98.7% 这样一个相对来说已经比较高的一个涨幅。那又比如在2021年10月份到2024年1月份整个市场是价值风格，那其实刚切到价值的初期也是价值它是一个相对抗跌的一个表现。那么从2022年的11月份开始，那我们会发现整个价值板块的它的一个交易逻辑，或者说以红利板块为代表的这个价值方向，它的一个交易的逻辑可能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前面的单纯的一个抗跌，而是进入到一个价值重估的阶段。也就是说就是在这样一个资产荒的格局之下，其实大家更越来越认识到价值板块或者说红利板块它本身的一个内在属性，那么就是对它这个内在属性其实是进行了一个价值重估。所以也带动了那个阶段我们看到价值100指数它是取得了一个将近28%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可观的一个涨幅。所以这个是从价值从成长向价值切换的过程当中从历史上来看它所呈现的这样两个规律。另外一个呢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把这个指数其实做了一个成长价值离散度，然后会发现其实是从10年之后可能才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风格切换。那么关于这个成长和价值风格切换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因素呢，那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个历史的简单的复盘。那从历史上来看，其实最核心的两个因素就是流动性和新兴产业发展趋势的一个变化。那比如说从这个成长切到价值的时候，10年然后切到11年，从10年年底然后
切换到价值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其实就是随着国内的一个加息周期的开启，就是国内经济在下行，但是同时呢又是通胀高位，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内滞胀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随着政策的一个紧缩，那么市场就开始转向了偏价值的方向。那又比如说这个15年，下半年开始转向价值的时候，最直接的一个触发的因素就是15年年中，然后两融政策的一个收紧，股票市场的方向开始从上行周期转下行周期，那这个是下半年价值抗跌属性的一个体现。那么16年到17年的话是价值板块价值重估的一个体现，那么21年那一轮成长切到价值的时候，其实也是伴随着市场对于美联储这个加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变化，就是在21年年底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加息的预期其实出现开始明显的升温。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当时21年的时候，因为是在炒这个新旧能源嘛，当时有这样的一个限产、停产、限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么在21年10月份的国常会呢，其实对这个做了一个纠正，那么同时所以就给整个市场对于新旧能源的炒作其实是起到了一个降温的作用。那两个因素叠加呢，导致整个市场从成长风格全面的倾向价值，然后对这个是从成长倾向价值。所以其实可以总结这个历史经验来看的话，基本上从成长往价值切换的时候，都会伴随着政策的一个收紧，或者是说这个产业的这个方向，比如说21年的时候，这个政策它对于新旧能源的这个炒作的一个降温，那这些呢其实都是会导致成长价值风格切换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然后很多时候从价值往成长去切的时候，一般都是伴随着新兴的成长产业趋势的出现。所以这个总结来说，就是流动性和新兴产业发展是成长价值切换的一个核心。那么这一轮的成长风格它目前已经运行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我们从这样几个方面去做了一个对比。首先从这个时间的维持的长度上来看，那这一轮的成长风格其实是从24年的2月份就开始了。那当时呢，虽然整个指数可能还是在往下走，但是从24年2月份开始，就是这个偏这个成长 TMT 的方向就已经随着海外的算力映射，其实有了这个开始逐渐的向上的这样的行情。所以其实那个成长的风格的切换可能是在24年2月份就开始了，那如果算到现在的话是已经持续了2年4个月的时间。那2013年那一轮的话它持续的是2年半，然后2019到2021年那一轮是持续了2年10个月。那从时间的这个长度上来看，那这一轮的成长风格持续的周期还略低于前面两轮。那第二个呢是从这个涨幅的角度上去看，那我们可以去看成长风格它自身的一个绝对的涨幅，还有成长相对于价值的一个超额的收益。从这个绝对涨幅的角度上去看的话，比如说以成长100来看，那么它目前到4月底的一个涨幅是还低于前面两轮。那如果到现在来算的话，应该就是跟2013年到2015年那一轮成长100的涨幅可能就比较接近了。那如果从成长相对价值的一个超额收益的角度上来看的话，目前可能成长相比于价值的一个超额收益，或者说成长价值的一个分化程度，可能是已经超过了2013到2015年那一轮。但是相比于上一轮，就2019到2021年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距的。另外从这个指数的底值的角度上去看，那我们有两组，一个是价值100和成长100，一个是国证价值和国证成长。从这个来看的话，基本上这两个比值都已经是处在最近3年的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但是如果我们拉长周期，从5年的一个维度上去看，它所处的一个历史氛围可能还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那另外的话，就是虽然这个价值100和成长100的比值处于近5年的低位，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比值它在上一轮的高点的位置，它其实是低于2018年的那个高点的位置，那也意味着说很可能这
一次它的一个低点的位置，也会低于上一轮的一个低点的位置。那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再往下走的一个空间。那如果说从国证价值、国证成长的一个比值来看的话，它还处于五年30%-40%左右的这样一个分位，也不算特别低。另外再从这个机构持仓的角度来看的话，当然这个机构的抱团已经持续了挺长时间，然后目前的话整个 TMT 的一个持仓大概是在4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附近波动。但是这个持仓到了这样的一个位置，本身其实是整个经济结构或者说K 型复苏之下资金自动的一个选择的结果。就是说它并不是说到了40就一定是有一个风险。那么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的话，这个抱团的一个结束它一定是有一个内部或者是外部的触发因素，而并不是说因为它位置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就一定会面临着一个抱团的瓦解，可能还是需要去看到比如说业绩的一个变化、景气度的一个变化，或者说是有一些外部的其他的冲击。那这个是从机构持仓的角度。另外就是我们也对比了一下过去几轮核心的赛道它的一个累计收益的情况。那么这一轮以这个双创 AI 指数来看的话，到目前它的一个累计的收益率可能是已经240%以上的一个水平。如果这个数值的话，可能就是跟这个新能源抱团的时候它的一个累计的涨幅相差不多。但相比于这个食品饮料的一个抱团，还有当时移动互联网的一个抱团，它的一个涨幅可能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那么这个是我们可以就是通过各种数据了解一下这一轮成长的一个风格行情大概是处在历史的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往后怎么样去看这个成长价值风格的一个切换以及可能的驱动因素。那首先第一个关注的因素就是这个持续回升的 PPI。当然 PPI 本身其实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PPI 本身它并不是成长价值风格切换的直接的因素，而是需要落实到就是我们需要看到这个 PPI 的回升最终是带来了政策的收紧，或者是说这个 PPI 回升的过程是伴随着价值板块的基本面的改善。那比如说它有带来这个政策的收紧，一定是 PPI 已经来到了一个历史的高位。那么为了防止这个通胀的进一步上行，然后政策开始收紧，比如说这边10年到11年的时候国内的加息，那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在11年的时候其实国内是来到了一个这样的类滞胀的环境，所以的话其实就是出现了一个加息的动作。那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加息之后，那市场就从前面的成长切向了价值。那又比如说这个政策它可能也不一定是国内，可能是美国的一个加息的动作，比如说这个22年的时候的这个美国的加息，就虽然国内当时是因为经济下行是处在这样的一个降息的环境，但是美国是在加息的，然后那个阶段呢又是国内这个跟海外的联动性非常强，然后外资订单权比较高的阶段，所以的话我们就看到就是随着美联储的一个加息，那也带来的成长和价值风格的一个切换。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明PPI 的回升它如果是带来了政策的收紧，那么它会导致这个风格的切换。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说这个 PPI 的回升它是伴随着国内的这个价值板块它的基本面的改善，那比较典型的就是16年到17年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这个阶段整个市场它其实从成长往价值去切，或者是说在成长切到价值之后，然后价值去演绎它自身的一个价值重估的逻辑，是相对来说更快的。那核心就是它背后是有基本面的驱动的，包括这个国内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整个国内的地产的上行周期带来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其实都处于这样的一个上行的阶段，所以这种偏价值的方向它本身就是带来了一个业绩的高增长，那从而呢也使得这个 风格的切换，或者说价值板块演绎一个价值重估的逻辑就会更早，那么市场前面这个下行调整的过程就会更短一点。那这个是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只是单纯的看到 PPI 的回升就认为一定会带来风格的一个再平衡或者是说风格的切换，而是我们需要看到 PPI 回升之后所对应的两种情景。那么当前的一个情况大概是怎么样呢？那么从国内的投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虽然说我们看到像固定资产投资啊，包括其中基建制造业这些都在回暖，然后房地产的投资的一个降幅呢也在收窄，但是我们看到整体它的一个复苏的力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包括它的就是未来回升的一个持续性和节奏其实可能还是存在不确定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可能大家对于这个低估值板块的基本面的改善预期也不会来的那么快，可能还需要再等一些就是更多的变化啊。那另外的话就是从通胀的角度，我们看到就是国内的通胀其实是在加速的上行，但目前咱们 CPI 是 2.8%， CPI 1.2%， 其实从绝对的数值来看，就是还是处于历史的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尽管说我们看到央行在这个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当中其实也已经在提到就是未来要关注这个输入型的通胀压力以及海外的货币政策的一个变化，那其实从我们国内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它目前还不足以引发这个政策的转向啊。那另外从海外的这个角度上去看的话，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目前对于美联储这边的话，大家的预期是在升温，但是它的一个加息的预期的时间点可能还是要在2027年。而从美联储自身的一个角度来看，因为往后的话的一个核心还是在油价这边，而一旦就是说美伊的局势或者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情况有缓解的话，那么意味着油价就会从高位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那么就会带来通胀预期的一个缓解。所以对于美联储这边，我觉得可能它还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个观察，而不会就是过快的去做一个政策的一个调整。所以对于市场而言，我觉得可能目前还是处在这样一个预期波动比较大的阶段，并不会就是真正的去交易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转向。所以这个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我觉得会集中在今年四季度前后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如果是越往后的话，越离这个大家预期的加息时间越近，那么市场可能就会提前的去做一个交易。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可能四季度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那么第二个刚才也提到了成长价值风格切换的一个核心的因素，可能还需要看产业自身有没有一个大的变化。那所以目前来看这一轮，因为整个 AI 是市场的交易的核心，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跟踪一下整个 AI 的一个交易热度，还有整个产业的泡沫化的一个程度的跟踪。那我们这边呢也列了一些指标。从整个市场交易的层面去看的话，那我们其实可以去关注一下，第一个就是美国股指它的一个表现的分化程度。那我们这边是用了纳斯达克和道琼斯指数的滚动120日收益率的差值。因为纳斯达克它代表的是这个K 型经济的上肢，然后道琼斯指数因为跟这个传统的经济相关性更强，可能代表了这个 K 型经济的下端。所以当两者这个体差的程度足够大的时候，包括从历史上来看，就是这个指标达到了20%以上，那基本上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很可能股票市场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大幅度的回调。比较典型的就是在2000年这个科技泡沫的时候，就当时出现的时间点是2000年2月10号，那么整个股市的高点是出现在3月10号，就是隔了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指标其实是可以做一个重点的跟踪。第二个呢就是指数的波动率，因为越涨到这个指数上行的末端的时候，其实它的波动率其实会有所放大的，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指数的上行伴随着波动率的一个明显的放大，那么可能也是一个风险警示的信号。但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波动率还是处于相对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是从交易的层面。第二个呢，就是从估值的层面上去看。那么估值关注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席勒市盈率，还有一个是考虑了未来的盈利的这个向前市盈率。那么席勒市盈率的话，这个指标基本上就已经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那么它目前标普五百席勒市盈率，它这样的一个数值，可能是跟1998年7月份的时候的水平基本上是比较接近的。然后如果是从这个向前市盈率来看的话，不管是标普500还是美股的科技股，它的12个月滚动向前市盈率的话，基本是在 70%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分位，也就是处于中等偏上，还没有到一个非常高估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最核心的其实就是来自于它本身的一个盈利预期相对来说比较强，消化了高估的估值。那这个是估值角度。第三部分的话，其实就是需要去关注这个科技相关的基本面。那它的基本面有两方面，一个是这个资本开支的投入和现金流，另一方面是本身的盈利增长的一个持续性。那么从资本的开支投入强度来看的话，从24年以来，那么这些个这个海外的云厂商几家巨头的话，它的一个资本开支增速是在持续的扩张。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资本开支在营收的一个兑现的程度上去看的话，其实目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就是这个对应到营收上比较低，那也就意味着其实它资本开支的一个强度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其实明显超过了这个2000年的时候的这个互联网革命时期。那另外的话就是资本开支它会占用企业的现金流，那如果我们把资本开支和现金流去做一个比值的话，会发现其实目前也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也就意味着目前的资本开支对于现金流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挤压。所以往后去看的话，可能我们会需要看到就是这些巨头在不降低资本开支明显不降低明显资本开支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两个指标能够开始掉头往下走，那么就意味着它的资本开支不管是在营收上可能有一个兑现，那同时可能对于这个现金流的挤压的程度也是有一个缓和。那么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对于它的一个资本开支的持续性以及它的 AI 商业化的一个进展，那也就会有一个更加乐观的预期。同时从这个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来看的话，其实有几家公司就是这个甲骨文和亚马逊，它的一个自由现金流都已经是出现了转负的状态。如果从这个滚动的数据来看的话，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那么短期来看的话，因为大家对于它这个开支未来的增长的潜力还是给了更高的一个定价，所以的话尽管它的自由现金流转负并没有对于它的股票市场的表现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压力，但是往后去看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它的一个变现能力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如果变现不及预期，大家把这个投资的回收期拉长的话，那么可能对它的估值就会形成明显的影响。那么这个影响一旦出现的话，那么也就会对上游的这个硬件的需求会产生明显的一个压制，从而产生一个连锁的反应。那么说尽管目前我们看到了它在资本开支和现金流上的压力，但是就是它整体的市场反馈还是比较积极，最核心的因素就是我们看到它的营收和利润增速在持续的高增，所以是就是在业绩层面其实是得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兑现，从而支撑了全球的科技板块的一个快速的上涨。那么往后去看的话，如果按照这个彭博的一致预期，那未来其实标普500还有这个纳斯达克100所代表的这样的科技行业，其实在未来三个季度它的一个营收盈利的 增速还是呈现一个加速上行的状态，而到明年一季度的话很可能就是一个高位回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从这个角度上去看的话，四季度前后市场对于这些高科技股它的一个业绩的持续性，或者说它的一个业绩能否实现高增长的这样的一个验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窗口。所以这个也进一步指向了今年的年底的四季度前后，或者说岁末年初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也需要去关注到这些科技公司它的债务融资，从而带来的一定的风险。就是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几年，包括前段时间大家讨论比较热的这个私募信贷风险，那其实背后都是对应了，因为这些科技公司它要有大量的这个资本开支的话，而自己的现金流又没有办法去覆盖，只能去通过这个外部的这样的这个债务融资的方式来获得资金的支持，包括去发债券以及这个私募信贷。那目前的话，因为其实整个政策还没有明显的转向，然后处于流动性相对宽松的局面，所以他们的融资环境其实也比较宽松，使得他们这样的一个融资链条能够比较顺利的进行下去。但是如果往后的话，如果说真的到了这个美联储开始政策转向加息带来利率上行的话，那么可能这样的一个链条就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风险。因为一旦利率上行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他们自身的一个付息成本是在明显的增加的。而如果说这个时候这个科技的一些蓄势转弱，或者它的盈利增速开始出现一些变化，那么市场就会给它以下调对于它的估值，那么它可能再去做一个再融资也会比较难。所以不管是从利率的角度上，还是从自身科技企业发展的这样一个角度上，那么这两个因素都可能会导致这个企业的债务违约率的提升，那么从而引发了这样的一个连锁反应。所以往后去看的话，就是不仅要关注这个美联储，就需要同时关注美联储的一个政策的转向的问题，同时也需要关注本身这个 AI 的这些科技公司它的一个业绩的持续性的问题。如果一旦两者的其中一环然后出现变化的话，都可能加剧另一个方面的一个快速的调整。所以这个是融资方面的一个风险。那另外的话就是这个 IPO 的一个发行，因为在每一轮的这种市场的产业发展趋势的热潮当中，一定会有这个产业的公司积极的去这个上市发行然后融资。美股这边其实也不例外。那我们看到在1999年到2000年的这个互联网科技泡沫的前期，其实美股这边它的一个融资的规模也是来到了一个历史的高位。那包括在2021年，当时是疫情之后，是在这样的一个流动性极度宽松的环境之下，那美股的 IPO 规模也是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高。那么今年的话，那按照预期后面可能有 SpaceX 还有这个它应该会在是在下个月中然后就会上市，那它的一个募资的规模按照市场可能在700到8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其实这样一个规模加上去，可能就导致今年整体的这个融资规模就会来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那另外像 OpenAI 啊还有这个软件公司，他们也都提出来可能会在今年或者说是明年上市，那就意味着整个美股2026年的一个 IPO 的规模其实很可能会创下一个历史的新高。那这个呢，其实当然它本身的确是这个科技产业发展趋势到一定的程度的阶段的一个结果，但另一个层面来说的话，它可能也会意味着就是短期的这个市场，就是说这个产业发展其实是到了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同时呢它也会对市场的资金造成一定的这个流动性的压力。所以这个也是从一个长期的维度上去讲，就是 IPO 发行规模它可能跟整个产业发展趋势的周期也是比较紧密相关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阐述的，就是说未来去跟踪这个 AI 这方面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些指标的梳理。那在最后呢，就是把今天汇报的内容再做一个总结。首先第一个就是近期的这个市场的流动性冲击，背后的核心就是通胀的一个超预期上行，导致大家对于美联储加息的一个预期的升温。但我们认为的话，目前这个时间窗口可能还是处于情绪扰动为主的一个阶段，可能短期还不会看到政策的一个实质性的转向，所以我们更倾向认为它是一个短期的扰动，那么对于市场而言不改中期上行的一个趋势。后续的话，就如果看到有这个官方的一些表态来稳定的市场预期，或者说看到美伊这边有一个任何情况的边际的改善，都可能会带来美债利率的一个高位回落。那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偏成长的风格依然会是相对比较占优的，像创业板指、中证2000、中证1000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弹性。那另外的话，就是从一个中长期的维度上来看，那我们认为尽管说这一轮成长股的抱团，不管是持续的时间、涨幅，还有机构的持仓，那其实都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位置。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就是说一定会出现风格的一个切换，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当前还不具备像价值切换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和条件，所以我们在中期的维度上依然看好偏成长的风格。那背后的核心还是在于说，当前整个 K 型经济复苏之下，两个方向它的一个盈利增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本面驱动的阶段，或是盈利驱动的阶段，那么市场还是会积极的拥抱这些高成长，然后高景气度的方向。那么未来可能导致市场风格切换的拐点，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去看到，这个在政策的转向的维度上，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就是有了这样一个更进一步的动作。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看到国内的投资，或者说像地产啊或者基建方向一个明显的改善，那么可能会导致这个风格的转向。那第三个呢，就是从 AI 自身的产业的角度上去看，当前其实还不到一个那我们认为当前还不具备说就是会泡面破灭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后续可能就是需要去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关注。那以上就是我这边今天汇报的主要内容。那我们这边今天的这个周日论策节目呢也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各位投资者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跟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跟我们做一些进一步的交流。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